兄姊妹早上平安。
弟兄姊妹早晨平安。嗯，
感觉好久没有见到大家。
感觉好耐冇见过大家啦。
那今年的CBC 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今年 CBC 嘅教会主题系乜嘢咧？
是在哪里？哦、OK。
你的前面。
哦，我在这里。
对。
是有一个叫建造门徒是吗？
是叫做建造门徒。
还有是兴起领袖啊。
还有兴起领袖。
非常凑巧的一件事情，我所在的这个教会年度的重点也是门徒训练。
咁好得意啊！我嘅教会年度嘅重点亦都系讲紧训练门徒。
那在今年的时候，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就已经带一位大三的学生，然后一起做门徒训练。
咁从去年到而家，我带住一个大三嘅学生去做门徒训练。
那我们呢，一起呢就学习了一门的课程。
我哋一齐学习咗一门嘅课程。
然后呢，现在呢每周五的时候都见面，然后来一起来预查圣经。
咁我哋仲系每周五见面预查圣经。
那接着呢，在晚上查经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来帮助我一起来带查经。
咁喺晚上查经嘅时候呢，佢都可以帮助我一起嚟到带查经。
那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也会邀请一位学艺术的研究生，他还是个慕道友。
咁有时呢，仲会邀请一个学艺术嘅慕道友。
那我们一起来查经。
嚟一起查经。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发现一件事啦。
其实这批的年轻人的当中啊，
喺呢一班年轻人当中啊，
其实他们过程当中，实际上就像刚刚唱的诗歌，许多地方是需要被这个医治。
咁佢哋其实有好多地方系需要被医治噶。
那虽然年纪不大，但是生命当中已经是有一些的失败，有一些的跌倒，有一些的破碎的地方。
咁虽然佢哋年纪不大，但佢哋已经经历咗好多嘅失败跌倒。
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建造门徒，然后兴起领袖，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次序。
所以教会主题建造门徒，兴起领袖系一个非常之恰当嘅次序。
其实一个门徒只有被建造之后，他才可以在教会的当中来开展一些的事工。
一位门徒只有被建造之后，先至可以喺教会开展一啲嘅事工。
那我去圣经当中找的时候，就找到一个非常契合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就是巴拿巴和马可。
咁我喺圣经入边去揾一个案例，咁一个好恰当嘅案例就系巴拿巴呢个事啦。
那我们今天会尝试回答一个问题。
我哋今日都会尝试回答一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向巴拿巴学习来门训基督徒？
我哋点样可以向巴拿巴学习去门训基督徒？
那特别是有过这种的失败或者是跌倒的这些的人，
尤其是系要门训嗰啲有失败跌倒嘅人。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一位的马可啊。
我哋先嚟了解一下呢一个马可。
那我们刚刚读过一些的经文。
我哋头先读过嘅一啲经文。
那马可的全名叫做约翰马可，那他是出生在耶路撒冷。
咁马可嘅全名叫做约翰马可，系出生于耶路撒冷。
那他的母亲呢叫玛利亚。
佢嘅母亲名叫玛利亚。
那他所在的家呢是早期基督徒聚集的一个地方。
他的屋企是在以前早期基督徒聚集的地方。
那这一位的马可呢，他与巴拿巴呢是表亲的关系，也就是说他是巴拿巴的表弟。
那这个马可和巴拿巴呢是一个表亲的关系，那这个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
那公元47年左右呢，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的旅行就开始了。
那在公元47年呢，巴拿巴同马可嘅宣教路程开始啦。
那他们呢就带上了马可作为他们的一个助手。
佢哋仲带上马可做助手。
所以从马可的角度来说，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跟两位非常有经验的资深的宣教士可以一起 做事情。
咁对于马可嚟讲，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宝贵嘅经验，因为可以跟住巴拿巴同另一位资深嘅宣教士去宣教。
那好像看起来马可是前途 一片的光明，他就是未来的教会的领袖。
咁睇上嚟，马可好似前途系一片光明，好似系佢系未来嘅领袖啦。
但是呢，他却在中途的时候退出了。
咁但系佢喺中途退出。
那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十三节，他讲到
喺《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咁样讲。
那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也就是这一位的马可，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
咁呢一个马可喺中间离开咗。他从帕弗开船，跟住嚟到庞菲利亚别家，跟住他就离开，回到去耶路撒冷啦。
那就这一句话，圣经当中没有解释原因。
就咁样一句说话，圣经入边并冇解释原因。
那可能是有许多的这个猜测了，可能是旅途太艰苦了，这个宣教的旅程。
咁可能有啲人猜测就系因为旅途太艰难。
那也许是他的身体跟不上这种保罗和巴拿巴的这种的节奏或者是强度，
或者系马可佢嘅身体跟唔上呢个宣教嘅强度或者系节奏。
也许是因为他害怕，
或者系佢害怕。
也许有的人猜测是因为他的家庭条件实际上是挺好的。
咁有啲人知道佢嘅家庭条件其实系几好噶。
这种旅途的这种的艰苦，他没有办法 来忍受。
咁可能系因为咁样样，所以呢个旅途嘅艰苦咧，佢系冇办法去领受。
但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实际上在马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离开了。
咁无论点样样，马可就喺呢个旅途嘅当中做咗一个决定，就系离开。
那这种的离开，他的性质不是说哎请假或者是休假几天或者是一天。
咁呢个离开佢唔系去休假几日，
而是叫做中途他放弃了使命。如果你要给他戴一个很大的帽子的话，
就系佢中途放弃咗呢个使命。
那中间呢，这件事情呢就过去了两年的时间。
咁样呢就过咗去两年啦。
那保罗和巴拿巴呢就也完成了第一次的宣教旅行，然后呢他们在策划第二次去。回到他原来宣教的这个过程中，看望那些的弟兄姊妹。
咁保罗同巴拿巴咧就完成咗佢哋嘅第一次宣教，跟住就想策划第二次，就想翻去以前佢哋宣教嘅地方。
那这一段的经文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三十六节到四十节。
咁样嘅事情咧，系记录喺《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至四十节。
那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去看望我们在各城传主之道的诸弟兄，看他们如何。
咁保罗系对巴拿巴话，我哋可以翻去以前宣教嘅地方去探望嗰啲弟兄，睇佢哋境况如何。
那巴拿巴呢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咁巴拿巴系有意要带称呼约翰嘅马可同去。
但保罗以为不可。
咁但系保罗觉得唔得，
因为他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于是呢，两人呢就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
因为保罗咧，保罗因为马可喺呢一个庞菲利亚离开咗佢哋，唔同佢哋同工，所以因此咧就起咗争论啦。
其实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两位的这个主的门徒在开始争论。
咁两位门徒开始争论嘅时候，
这是一种不是一般的一种的争论，而是一种非常激烈的一种的争执，或者一种剧烈的一种的摩擦。
佢哋两人当时嘅争论唔系一般嘅争论，系一个非常之巨大、好激烈嘅争论。
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他们不是温柔的，好像是在讲哎彼此的不同、彼此的意见。
我哋可以想象当时嘅情景，佢哋并唔系好温和嘅去讲一啲嘅意见。
那只有是两个非常具有使命感的这个人，他们真的吵起来了。
就系两个好有使命感嘅人，就系为咗一啲事就好激烈嘅吵起嚟啦。
那我们可以听到说保罗说不带他不行，因为他上次跑了。
咁保罗就话唔可以带佢啦，上次咁样佢中途放弃啦。
那巴拿巴说我们带他吧，他值得第二次的机会。
咁巴拿巴就话我哋尝试再带一带佢啦，佢值得应该有第二次机会噶。
那结果呢，这两个人呢就分开了。
结果呢佢两人呢就分开咗啦。
那这可以说是早期教会里历史上的一次真实的一个裂痕。
咁呢个就系早期教会历史上一个好真实嘅裂痕。
其实在同工的关系当中，或者教会的当中，合一，这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合一，是吧？合一实际上是有三种的层次。
咁喺现今嘅教会入边都可以睇到，合一其实系有三种嘅层次。
那第一种的层次就是教义的合一，哎，他们其实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所信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并没有在他们的教义上有所分歧。
咁第一种嘅合一咧，就系教义上嘅合一。咁头先可以睇到，其实巴拿巴同保罗喺教义上并冇分歧。
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友谊，从后面来看，他们的友谊并没有破裂。
咁第二层咧，就可以睇下佢哋嘅友谊，佢哋友谊并未因此去破裂。
那第三个层次就是事工的理念，或者是做事的，在教会里面或者同工之间做事的优先次序。
咁第三层次咧，就系呢一个事工嘅理念啦，或者做事情嘅先后次序啦。
嗯，那大家想一想，在教会里面最常发生的这种的不合一的情况是在哪个层次的上面？
咁喺教会经常发现嘅呢啲分裂系喺边一个层次上咧？
那从后面看，其实无论是保罗或者是巴拿巴，他们都没有因此不传福音了。但是呢，尽管呢，他们朝着不同的路线去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
咁从圣经入边可以睇到吓，保罗同巴拿巴并冇因为佢哋嘅意见不同咧而唔传福音，佢哋继续传，只不过系大家向唔同嘅方向去传福音。
那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第三个层次的不一致。
主要保罗同巴拿巴咧系属于第三个层次上嘅不一致。
那保罗不想带马可，那巴拿巴呢要带马可。
系保罗唔想带马可，但巴拿巴想带马可。
那这个事情呢，这个事件呢，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
咁咁样样就经过咗十几年啦。
那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一节说。
咁保罗后屘咧就写信俾提摩太，咁喺提摩太后书嘅四章十一节咁样讲。
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
咁你传道嘅时候要将马可带嚟，因为马可喺传道事上系对我有益噶。
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保罗，是吗？
我呢度睇到系同一个保罗。
那曾经说我绝对不要带他的这一位的保罗，现在说把马可带来。他这个人对我是有益处的。
以前的保罗是坚决不要带马可的，但现在呢这里就是说马可对他是有益处的。
那同样是这样的一位马可，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称马可是他属灵的儿子。
那同样一个保罗啦，马可啦，那这一个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就称这个马可是他属灵的儿子。
那后来这一位的曾经在中途放弃宣教的这一位的马可呢？
那这个在中途放弃的马可，
那后来呢写下了新约当中最早的一本福音书，就是马可福音。
就是写了新约里面最早的一本福音书，叫做马可福音。
所以我们在马可这一位的年轻人的这个身上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中途逃跑的年轻人。
咁可以睇到马可呢个年轻人呢是属于中途逃跑的年轻人。
然后呢他成了一位对保罗有益处的同工。
后来他成为对保罗有益处的同工。
到他是彼得的属灵的儿子。
到后尾，佢成为彼得属灵嘅儿子。
最后呢，他成了一位写下福音书的一位作者。
咁后尾仲写下福音书嘅一个作者。
那马可的人生，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当中实际上是产生了一个彻底的一个逆转。
咁所以马可嘅人生系彻底出现咗一个逆转。
那我们想要的一个可能会好奇的一个问题是说，马可的人生他这样的一个逆转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我们可能很好奇马可的逆转是怎么发生的呢？
其实在马可的身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要点，真正的门徒训练不是率选出最优秀的人，而是建立那些曾经失败的人。
所以在马可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真正的门徒训练呢，不是去筛选最优秀的人，而是去建立那些曾经失败的人。
那如果你去看就是如果你刷小红书或者是 TikTok 或者抖音这些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
如果你去翻一翻小红书啊、TikTok 啊或者抖音这些的媒体，
我常常看到听到的一句话说，
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说话，
成年人的世界，
成年人的世界，
只做率选，
只做筛选。
也就是说，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你交的朋友，或者你选的如果你是老板，你选的一些的员工，你只做筛选，你只选那些最优秀的人。
就是说你在做成年人的时候，或者你可能是一位老板，你在面试的时候，你都是筛选最优秀的人，
而不是去培养那些曾经失败的人，或者是不够资格的人，
而不是去栽培这些曾经失败或者是不够资格的人。
但是在圣经当中你会看到，这个圣经当中的观念跟这些一般世界上面的这种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咁可以睇到圣经入边嘅观念同我哋熟世嘅观念系背道而驰噶。
神的门徒训练不是筛选最优秀的人，而是建立那些曾经失败的人。
神嘅门徒训练唔系去筛选最优秀嘅人，而去建立嗰啲曾经失败嘅人。
而巴拿巴呢，就是这种门徒训练的一个非常一个鲜活的这样的一个典范。
咁巴拿巴咧就系嗰种门徒训练嘅典范。
那在教会的，其实，在教会的内部也有不一样的一些的观点啊。
喺教会内部都有啲唔同嘅观念。
那有的教会或者有的观念说，门徒训练是给少部分人的。
咁有啲教会认为门徒训练应该系只系限于少部分人。
那门徒训练是给那一些稳定的，然后忠心的，然后是受教的那一批的人，是吗？
门徒训练应该俾嗰啲稳定嘅、忠心嘅、受教嘅嗰一群。
那门徒训练是给那些我们看起来是属灵的、追求的那一批的人。
咁门徒训练，以我哋嚟睇，可能应该俾嗰啲最属灵嘅、追求嘅人。
那我们有意无意的也在做一些的筛选。好像是把这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变成三六九等。
我们无意中都是在教会的人群当中做了一些筛选，将这些人分成三六九等。
那这一批的人是我值得我投入时间的。
譬如那一批人就是值得我投入时间的。
那一批的人是我要坚决放弃的。
那一批人是我应该坚决放弃的。
但是实际上在圣经当中，门徒训练是给所有相信的基督徒。
其实真正的门徒训练是给所有真正相信的基督徒。
那如果你是刚刚信主的，你应该接受门徒训练。
如果你是刚刚信主的话，其实你应该接受门徒训练。
你已经很长的时间，你觉得你已经成长了、成熟了，你还是应该接受门徒训练。
亦都可能你已经觉得自己成长了、成熟了，嚟咗好耐啦，但你亦都应该去接受门徒训练。
那你是长老、执事或者是核心同工，我们也需要经受同工训练。
亦都可能你是长老啊、同工啊，但你亦都是需要接受门徒训练。
那甚至传道人、牧师也要再一次的经受门徒训练。
传道人、牧师亦都要再一次去接受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是给所有相信的人，是给我们所有阶段的人都是需要的。
门徒训练是对于所有的人，所有无论你在哪个阶段你都是需要的。
那门徒训练呢，不仅仅是给提摩太，而且也是给马可。
所以门徒训练不单是给提摩太，也都是给马可。
那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传道人他就讲了，这个现在的教会呢都比较喜欢提摩太。
咁我所在嘅教会有个传道人咁样讲，而家嘅教会好多人都比较中意提摩太，
因为提摩太他发挥比较稳定，
因为提摩太嘅发挥比较稳定，
或者是比较顺服，
或者话佢比较顺服。
但是马可呢，却是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教会的同工所不想要的门徒训练的一种的对象，因为他太不稳定了，他不能给出一些预期的一些的产出。
而很多教会他们就觉得马可就不是一个那么稳定的人，不可以给大家有个预期的结果。
但是上帝的这个门徒训练不仅仅是给提摩太的，而且也是给马可。
但是上帝这个门训呢，不单止只是给提摩太，也都是给马可。
那在马可的身上呢，其实巴拿巴在他身上做了三件非常不一样的事情。
巴拿巴在马可身上做了三件一样的事。
那第一件事情，巴拿巴看见的是人，而不是失败。
第一件事就是巴拿巴在马可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人，而不是失败。
那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看的，在那个争执的过程当中，他们看的是同一个马可，但是呢，他们看见的却是不一样的东西。
保罗同马可见到的都是同保罗同巴拿巴所见到的马可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所看到的是不一样。
那保罗所看见的就是他退出过，他不可靠，他不靠谱，他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
保罗所看到的马可呢，就是觉得马可不可以靠，他中途退出。
那保罗当然是有他的这个道理，是吗？
当然保罗有他的道理。
那从他的处境来说，保罗是一个宣教士，他需要的需要可以依靠的这样的一位同工。
那对于保罗来说，因为他是宣教士，所以他是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同工。
那在具有挑战性的宣教的旅程当中，谁也不想嘿一个同工中途需要他帮忙的却离开了。
咁喺一个有挑战性嘅宣教事工上边，边个都唔想见到一个同工系中途退出噶。
那马可在他的这种的事工的记录上面，就是他中途走了。
咁但马可就偏偏就咁样样中途就走咗啦。
那保罗他讲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保罗所强调所见到嘅系一个客观嘅事实。
那此时的保罗他的判断的一个依据，就是一个人，也就是这一位的马可，他过去的表现。
咁所以他所强调的就是一个人，一个马可过去的表现。
那如果你是做人力资源的，或者是你一个管理者的角度，这没有什么错啊，或者从事工的这个运作的角度来说，这是挺合理的一件事情。
咁如果你係做人力資源嘅，或者你以前係做事工嘅，你從客觀嘅角度去睇，其實呢個亦都冇錯。
但巴拿巴所看到的馬可跟保羅不一樣。
咁但係巴拿巴所睇到嘅馬可就同保羅唔一樣啦。
在巴拿巴的眼中，這一位的馬可儘管有失敗，但他仍然是一位被上帝所呼召的人。
巴拿巴所见到的马可，虽然马可有失败，但他依然是被上帝呼召的人。
巴拿巴不需要否认马可他没有失败过。
巴拿巴不需要否定或者是不认为马可曾经是失败过的。
但是他看到的焦点不是他做过什么。
但是巴拿巴所见的焦点不是他做过什么，
而是他到底是谁。
而是马可到底是哪个呢？
他未来到底会成为什么样子？
他未来到底会成为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
一个人，无论是你或者是我，
一个人无论是你或者是我，
并不是由我们过去的失败所定义的。
我们并不是用过去的失败去来定义的，
而是由上帝的呼召所定义的，
而是由上帝的呼召来到定义。
这就是福音所带出来的一个果效。
这个就是福音所带出来的一个果效。
我们的身份不是基于我们过去的表现，特别是我们过去的一些的失败。
我们的身份不是基于我们过去的失败或者过去的表现。
我们的身份乃是因为上帝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的身份就是神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那其实在圣经当中你可以找到很多这种的例子，其实我们最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一位的彼得，是吗？
我们圣经里面其实可以找到很多例子的，最熟悉的就是这位彼得。
那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就三次不认主。
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他是三次不认主。
当耶稣最需要人站出来的时候，彼得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当耶稣最需要人站出来撑他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
那一夜之后，这位的彼得他已经被失败，他自己已经被失败所定义。
那这个马可已经被失败所定义了。
那他的失败所有的人都知道。
马可的失败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做了第一件的事情是什么呢？他特意嘱咐天使说去告诉门徒和彼得。
那在耶稣复活的之后第一件事，他就是告诉天使去告诉门徒知。
那彼得呢？彼得呢是被耶稣特别的来点名了。
彼得是被耶稣特别的去点名的。
那耶稣需要知道彼得，其实最需要知道的就是，哎，这一位的耶稣，我这个人还在耶稣的这个名单的这个上面。
咁对于彼得嚟讲，佢最需要知道嘅就系，原来我仲系喺耶稣嘅呢份名单入边。
我没有因为我的失败而被耶稣所忘记或开除。
我并冇因为我嘅失败被耶稣忘记或者系开除。
那耶稣复活之后，在约翰福音第21章，那耶稣呢就问这位彼得说，三次问彼得说，哎，彼得，你爱我吗？
喺约翰福音第21章。耶稣是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耶稣不是要来审判彼得，而是恢复彼得。
耶稣不是要去审判彼得，而是要去恢复彼得。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的福音的一种的眼光。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的眼光了。
那我们的这一位的神不是根据你失败了多少次或者你跌倒了多少次来定义你。
我们的神不会因为我们失败了多少次跌倒多少次来定义我们。
他是根据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的来定义你。
耶稣基督是以我们成就了多少来定义我们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吗？
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眼光吗？
你可以想想你身边的人哈。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身边的人，
你有没有给你身边的人已经贴上一些的标签？
你有没有给你身边的人贴上一些的标签呢？
那个，当然了，我们中国人嘴巴上不会说出来，但是我们心里面可能给默默的在别人后面贴了一个标签，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就先入为主。
那我们中国人呢最识这样东西了。
那这样的标签
我们嘴巴上未必会将个人的一些的贴上标签，但是内心或者背后呢就已经将个人贴标签了。
那这种的标签可能是说，这个人太不稳定了。
那些标签是什么呢？譬如其实那个人不稳定，
那这个人的属灵状况不怎么样，
或者说那个人的属灵状况不怎样，
或者是说这个人不可靠，你不能交给他重大的事情。
又或者你会觉得，那人其实都不可靠，不可以将这些东西交给他的。
那当然这些标签的这个背后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是真实的。
那些标签的背后可能发生了一些事，而那些事都是真实的。
那就像马可的这个记录是真实的一样。
好像马可那些事，马可所发生的事是真实的。
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就是 look through， 就是能够看透他的这个人的失败。
但我们可不可以又将那人的失败看透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看透的他的失败，看他仍然是被上帝所呼召所爱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看他可不可以是从这个角度，就是他依然是上帝呼召上帝所爱的人。
那巴拿巴没有忽视马可的失败，但是他选择把眼光放在神的工作的上面。
咁巴拿巴并冇睇到将马可嘅失败睇得好好实，佢就系将呢个事工系摆喺上帝嗰度。
所以今天神挑战我们，当我们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同工的时候，
咁当我哋今日睇我哋周围嘅弟兄姊妹同同工嘅时候，
你是看见的是他的问题还是他的未来？
你所看到的是他们的问题啊，还是他们的未来呢？
你他的未来意思是说神在这个人的身上的呼召到底如何实现？
你看到他的未来的话，你就会看到神对他身上的呼召未来会怎么实现。
如果我们有巴拿巴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在福音里面的这种的眼光，
如果我们有巴拿巴这样的眼光，
我们的教会或者是我们的团契或者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会变成一种是非常安全的这种的关系。
那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甚至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安全。
我们可以 不害怕失败，
我们会不怕失败，
我们可以不用掩盖自己的失败，
我们都不需要去掩盖自己的失败，
我们也不需要这个装饰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破碎，
我们都不需要去装饰生命当中的一些破碎。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同工，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看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工看我们，
不仅仅是我们的失败，更是看我们是上帝所珍爱、上帝所呼召的人。
不单止看到我们的失败，还看到我们是上帝所珍爱、所呼召的人。
那在巴拿巴的这个身上，我们看到他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眼光，他是看见人而不是失败。
我们在巴拿巴的身上学习到一点，就是他所看到的是人而没有失败。
那第二点呢，就是巴拿巴是给人第二次的机会，而这种给人第二次的机会意味着重新能够把他带入到使命的当中。
巴拿巴是愿意给马可第二次机会，这个第二次机会意味着他愿意将巴拿巴带回去神的当中。
在这次激烈的跟保罗激烈的 争吵之后，巴拿巴没有对马可说。
在这个跟保罗激烈的争吵之后，巴拿巴并没有对马可说，
没事，你很棒，我相信你。
没事，你帮我的话，我相信你。
然后我支持你，然后他就离开了。
我支持你，之后他就走了。
那巴拿巴做了一个具体的然后会带给他代价的一个决定，就是他带马可一起去开始另外一条路线的宣教旅程。
咁巴拿巴之后呢，也都做了一件他会付上大的代价的一件事，就是他带着马可去开始第二条的宣教的道路。
真正这非常的重要，真正的对门徒的一个建立，不是一句话的鼓励，不仅仅是一句话的鼓励，而是一种的行动。
咁对门徒的鼓励不是仅仅是一句说话，而是真的用行动做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巴拿巴这个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我们看看巴拿巴这个行动，它的代价是非常之大的。
那我们知道巴拿巴跟保罗的争论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是激烈的。
巴拿巴同保罗的争论是很真实、很激烈的。
那巴拿巴呢选择带马可，
巴拿巴选择带马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要和保罗，也就是他最亲密的同工，是他亲手把保罗介绍给这些使徒的这样的一位的同工分道扬镳。
第一就意味着巴拿巴要同这个保罗，他是保罗亲手将马可介绍给巴拿巴的，他要同这样的同工分道而行。
这是一个不小的一个代价，
这个一个不小的代价。
那当然从我们后面的历史的一个角度再来看巴拿巴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看到巴拿巴他所做的决定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加的大。
咁我哋从历史之后再嚟睇嘅话，巴拿巴其实当时所做嘅决定，这个代价其实系更加大。
因为巴拿巴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他就在《使徒行传》的 历史的圣经的历史的当中，他就淡出了。
因为他做了这件事之后，他就在我们在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巴拿巴在历史之后他就慢慢淡出了。
但巴拿巴依然选择就是带马可走。
但是巴拿巴依然是选择要带马可走。
那这个不是一个他随手就可以做的一个事情，而是一个主动的甘愿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这里可以看到巴拿巴所做的一切他并不是随手可以做，而是他心思熟虑，他知道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坚持还去做的事。
在保罗跟巴拿巴的身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门训的模式。
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门训的模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的模式，其实我称它叫做保罗 1.0 的模式啊。在这个时候其实保罗还有 2.0 的模式。那保罗 1.0 的模式，他注重的是效率优先，然后是任务导向，他只用可靠的人。
咁保罗同巴拿巴佢哋嘅门训模式唔一样，咁我呢度称保罗而家呢个模式叫做门训 1.0。咁佢嘅呢个门训嘅模式咧，就系要讲求呢个效率，所以要采用一个可靠嘅人达到结果。
那当然到后来到保罗 2.0 的时候，到后来在他跟提摩太的关系的这个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从巴拿巴身上学到了一些的东西。
咁喺保罗 2.0 嘅门训模式身上咧，就可以睇到保罗后期咧系喺巴拿巴身上系学到一啲嘅榜样噶。
后来的保罗实际上在带门徒的上面是更加的 balance， 更加的平衡。
咁可以睇到学习之后嘅保罗咧带门徒嘅时候就更加嘅平衡。
那我们看到巴拿巴的模式是什么样的一种的模式呢？
咁我哋嚟睇下巴拿巴嘅门训模式系点样嘅模式咧？
那巴拿巴的模式是生命优先，然后建立门徒，建立这个人为导向，然后他选择去培育那些不成熟的人。
咁巴拿巴嘅模式咧，就系佢系培训为主噶，佢就要培训一个人。
那在这里的时候要特别说明一下，其实保罗的模式在当时候的处境当中他也没有错。
咁我要重申一点，保罗的模式在当时这个处境下是没有错的。
那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带着提摩太带着希拉，他也是一个门徒训练者，那上帝呢也使用保罗的这种严格的这种模式完成了很多的使命。
咁保罗当时是带着其他两个人，咁上帝都透过佢咁嘅苛刻嘅严谨嘅模式，系完成咗好多嘅使命。
那在现在的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种保罗型的，就是保罗 1.0 的这种的模式，是不是挺多的？
咁喺现今嘅教会所睇到保罗 1.0 嘅门训模式，其实都系好多噶。
那我们可能观察到一个事实是说，也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说，今天的教会缺少的是像巴拿巴这样的人。
咁我哋要承认就系现今嘅教会好多嘅门训嘅模式系缺少好似巴拿巴咁样嘅门训模式。
那我们很容易说，哎，这个人已经掉队了，这个人已经，哎，他的这个记录已经不行了，那就算了吧。
我哋好多时会睇下嗰人嘅记录，觉得佢记录唔系咁好，我哋就算啦。
那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时间，投在这一批有潜力、然后能够产生结果的这一批的人的身上。
跟住我哋就会将好多嘅精力、时间就系投资喺一批我哋觉得佢哋会有潜力啦、会有结果嘅人群身上。
但巴拿巴告诉我们，真正的门徒训练必须包括那些，哎，我们觉得不是那么有把握的人。
但巴拿巴的门训呢，就是教导我们应该将时间就是放在那些我们都觉得不是很有把握的人群身上。
那可能是有失败的或者是跌倒历史的记录的这一批的人，
甚至他们可能有失败跌倒有历史记录的人群。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哎，一个已经掉队的人，哎，我们可以来去重新联系他，去建立他。
咁我哋谂下喺我哋人群当中有冇啲 已经是离开了，我们可以是重新去联络他，建立他。
那有没有一个人其实你心里已经放弃了他？
有没有一个人在你心里面你是觉得差不多要放弃他了？
那不是明说啊，但是心里面已经认定说，哎，这个他不会改变了，就算吧。
你未必会明说，但是你心里面觉得，嗯，他都不会改变了，算啦，
随他去吧，
随他去啦。
那你愿不愿意投资在一个结果不确定的人的身上？
你愿不愿意投资在一个结果不确定的人的身上呢？
其实巴拿巴也并不知道马可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只是做出选择，就是带他走，陪伴他。
其实巴拿巴当时都不知道马可到底结果会怎样，只不过巴拿巴选择去陪伴他，带着他。
所以门徒巴拿巴式的这个门徒训练是给第二次的机会，不是等对方变好了再给。
所以巴拿巴这个门训的模式是给机会，给第二次机会人，而不是等对方改好了再去教导他，
而是在他的门训对象还不确定的时候，他就选择跟这一位的人同行。
就是在对方不确定的之下，他就选择跟那个人同行。
那第三点，我们可以在巴拿巴的身上，他是用时间来等待成长。
第三点可以看到巴拿巴是用时间去等待成长，
这可能是最难的一点。
这个可能是最难的一点。
那圣经在圣经的当中没有记录巴拿巴到底是怎么样具体训练马可的。
那圣经里面并没有详细记录巴拿巴是怎样训练马可。
那你看不到有什么课程表，或者是查经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他有一些明显改变的一些的里程碑式的一些的记录。
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一些的课程表啊，或者是查经的资料啊，或者去改进的里程碑。
那我们只知道巴拿巴就带着 马可去了，接着呢，时间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
我们圣经里面只是记载了巴拿巴是带着马可走，而且时间呢就是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了。
直到许多年之后，保罗说，哎，这一位的马可对我是有益处的。
直至到很多年之后，保罗就在书信里面这样讲，马可对我是有益处的。
然后彼得说，这是我属灵的儿子。然后教会说，他写了一卷福音书。
彼得说，马可是我属灵的儿子，而且呢，马可也都写了一本福音书。
那马可的这种的转换是在时间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来显现出来的。
马可的如此的改变是时间里面慢慢慢慢改善的。
那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要求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要求节奏非常之快的时代。
那我们习惯于就是能够看到立刻的一个结果。
我们习惯要看很快的结果。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付出，我们的行动做出去之后，能够立刻看到对方身上的一些的改变。
我们希望我们的行动做出去的事工会立刻在对方身上见到有改变。
所以一般的门徒训练是这样设计的。
所以一般的门训就是这样设计的。
那一个人上过三门课，
有哪一个人上过三门课，
然后再升级一下上过七门课、二十一门课，那他回来之后他就会产生生命的改变。
跟住再上七门课、二十一门课，佢翻嚟之后就有好大嘅生命上嘅改变咧。
那我们投入时间去陪伴一位弟兄或者是一位姊妹，然后就希望对方三个月内就能够产生明显的生命的一些的改变，或者变得更加成熟了。
咁当你投资喺某一个人身上三个月之后嘅，你系咪希望喺嗰个人身上见到？他回来的时候就很成熟了，很大的改变了。
那在马可的身上，我们看到真正的门徒的成长都不是这么运作的。那当然有这些的成分，
我们在马可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些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发生的，虽然都可能有少少这样的成分。
那我认识的一位牧师啊，他是在教会里面二十几年一直在做门徒训练。
我认识的其中一位牧师在教会是做门训，他一直都是做门训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总结出来一个就是有点是像一个属灵的原则吧。
那他在这么多年的门训经验，他就总结了一个原则。
那他说就是门徒的成熟是时间，
门徒的成熟是需要时间，
加上上帝的恩典，
加上上帝的恩典，
再加上一个安全的关系和环境，
再加上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所以门徒的成熟是在上帝的恩典、安全的关系、安全的环境，再加上时间的过程当中来显示出来的。
所以一个门徒的改善是有上帝的恩典、时间和安全的关系三为一体，这样去发生的。
门徒的一个成熟并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
门徒的成熟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那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像巴拿巴一样，能够创造一个安全的一种的环境，以福音的眼光来看另外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可以向巴拿巴学习，去创造一个安全的关系的环境，去向那人传福音，
长时间的陪伴一个人，
长时间去陪伴一个人。
但是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圣灵的工作是不可控的。
在这个陪伴的漫长的时间当中，圣灵的陪伴是不缺的。
因为圣灵的工作，它是随着他的时间，随着他的计划，在一个人的身上来开始动工。
因为圣灵的工作是按住他的时间、他的情况而动工的。
所以这种门徒的这个门徒训练，它是一个不能缩短，然后呢也是你也不能去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门徒训练呢，不可以将它缩短，也都不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去取代。
所以弟兄姊妹，我在问你们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愿意花多少的时间去来陪伴另外的一个人？
那我来问一下大家，你在实质的情况底下，你愿意用多少时间去陪伴另一个人呢？
那门徒训练不是快速的一种的修复，
门徒训练不是一个快速的修复。
那我们不是说，哎，他来了三个月，或者他跟了我，我陪伴了他三个月之后，他还是这样，那就算了。
不是说我陪伴了一个人三个月之后，他都没什么改变，我就算了。
那或者是说他参加了两期的培训，还没有改变，然后我们就认定他，哎，不是这一块的料，不是，哎，领袖的这一块的料。
或者跟他一起去了团契，发觉他来了两次又不来，咁就放弃咗佢啦，又发觉佢唔系呢个应该被栽培领袖嘅一个料。
那他跌倒了许多次，他做许多的事都不靠谱，那就估计也就这样。
或者有啲人去做好多事都唔靠谱，咁就算啦。
门徒训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陪伴。
门徒训练系一个长期嘅陪伴。
那陪伴一个人是在他还不成熟的时候，甚至是在他让你失望了好几次甚至许多次之后，在你不知道他的生命的转化，不知道何时发生的时候，你依然选择跟他同行。
门徒训练就是你在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的时候，就是陪伴他。
那这是巴拿巴式的一种的门徒的训练，
这个就是巴拿巴式的门徒训练。
那当我们来回到福音的核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巴拿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我们来看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最大的巴拿巴就是主耶稣基督了。
那么这些的门徒失败了，耶稣恢复他们。
门徒失败的时候，耶稣去恢复他们。
彼得跌倒了，耶稣去挽回他。
譬如彼得跌倒的时候，耶稣就去挽回他。
那多马怀疑了，他亲自来解除他的怀疑。
多马怀疑的时候，耶稣是亲自去解除他的怀疑。
那我们软弱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跌倒了，他没有放弃我们。
我们都失败跌倒软弱，耶稣并没有放弃我们。
那在十字架上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神不是放弃失败的人，而是为失败的人他付上了他的代价。
所以圣经的入面讲到十字架一个很大的代价，就是不是放弃有罪跌倒的人，而是为那些人去付上一个沉重的代价。
那耶稣不是等我们变好了他才来到这个世界才道成肉身，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
耶稣并不是在我们变好了之后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而是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钉上十字架牺牲。
所以这就是福音所给我们的这种的惊人的一个礼物。
这个就是福音书给我们一个惊人的礼物。
那上帝的恩典不是颁发给表现优秀者的奖状。
上帝的恩典不是颁发给表现优秀的人的奖状，
而是给完全没有资格的人的礼物，
而是给完全没有资格的人的一份礼物。
所以在整本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可的故事它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一位更大的巴拿巴为他的失败付了代价。
所以从马可这个故事可以看到这个过程这个事实是可能的，因为有一个比巴拿巴更加大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罪人付上更沉重的代价。
而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故事也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有可能的。
那因为同样的耶稣也为我们的失败为我们的跌倒付上了，已经付上了代价。
因为主耶稣基督也都为我们的失败已经付上了代价。
所以在巴拿巴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式的这种的门徒训练，他是从福音里面作为一个出发，也是符合耶稣的这种的门徒的训练。
所以从巴拿巴的门训可以看到他是符合耶稣的这种门徒训练的模式，是从福音出发的。
那在今天的时候我有两个的呼召，第一个呼召是给马可行的人，也许你今天坐在这里心里有一种的感觉。
那我今天有两种的呼召，第一个就是给马可行的你，你可能心里面已经有一些感觉，
那我失败过，
可能是我失败过，
那我退出过我放弃过，
我都退出过放弃过，
我好像已经不太再适合这种的门徒训练，
我已经不再适合那些门徒训练了，
或者是说我参加过但是我的生命没有发生任何的一种的改变，
或者你可能讲过我都参加过但是我生命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那在今天的时候马可的故事告诉你，
在今天这个马可的故事告诉我们，
你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其实你的故事还没结束。
马可的故事在他跑路的那一刻好像看起来已经结束了，但是神并没有合上那一页。
马可的故事可能在他中途退出的时候人看来可能是结束了，但是在神的眼光他还没结束那一页。
那神也没有在你的失败的上面来合上你生命的故事的那一页。
神也都没有在我们失败的时候将我们生命的那个故事那一页合埋。
那你不是由你最糟糕的那个决定或者过去的表现来定义的，
神对我们的定义并不是用我们过去最糟糕的那一刻去定义我们的。
那你是有一位，那一位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付上代价然后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定义的。
你的价值是神是用那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身上去定义了。
没有人会比耶稣更希望给你第二次的机会，
没人会比耶稣基督更希望给你第二次机会。
那门徒训练最好的时间呢？当然是在信刚信主的时候，是吗？
门徒训练最好的时间呢，就是在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
那其次呢，就是现在。
几时呢？其实就是现在咯。
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
第二个最好的时间也都是现在。
那第二个呼召是给巴拿巴型的基督徒。
第二种的呼召就是给巴拿巴型的基督徒。
也许你今天坐在这里，你认识一个，你在你的旁边认识一个马可，
或者今天坐在你旁边或者你认识的其中一个人就是马可，
一个曾经掉队的人，可能是曾经一个放弃的人，一个让你失望不止一次的人。
那人曾经放弃，曾经失败，也都让你失望了不止一次。
那神今天呼召你成为巴拿巴，
但是神今天呼召你成为一位，成为巴拿巴，
一个不放弃人的人，
一个不放弃人的人，
一个给别人第二次机会的人，
一个愿意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人，
一个愿意陪伴愿意等待的人，
一个愿意陪伴愿意等待的人。
那当然也许你看不到这个人的生命，这一位你生命当中马可的生命的马上的一种的改变，
你可能看不到那人有生命上的马上的改变，
也许他的生命的改变需要许多年之后才会显现出来，
可能他的生命是需要通过很多年之后才会显现出来。
但是请记住，就像马可，
但请记住就好像马可，
你不知道你生命当中的马可上帝会在他身上成就什么样的事情，
你不知道你生命当中的马可上帝会在他身上要成就什么的事情。
最后上帝的国度不是建立在强者身上，而是建立在那些被恩典建立的人身上。
另外就是最后就是讲到神的国度不是建立在强者身上，而是建立在那些被恩典恢复的人身上。
那今天你是哪种人？是马可还是巴拿巴？
那今天你是哪一种人呢？你是马可还是巴拿巴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
亲爱天父，感谢你赐下爱子，
代替我们的失败，代替我们的跌倒，
代替我们的失败跌倒，
乘着你的忍耐，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被建立，
因着你的忍耐，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被建立。
在今天的时候，求你特别的赐给我们不一样的眼光，巴拿巴的眼光，
求你在今天赐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一副巴拿巴的眼光，
让我们看人不是看人的失败，不是看人的表现，
让我们看人不是看一个人的失败表现，
而是可以从福音的角度，福音的眼光来看一个人，
而是从一个福音的角度去看一个人。
我们也特别的为教会来祷告，特别的为这个教会来祷告，
我们都特别为这间教会祷告，
让这种美好的巴拿巴和马可的这种的门徒关系在这个教会来建立，
让这个巴拿巴和马可的良好的关系在这间教会建立，
在这个教会来兴盛，
在这间教会兴盛，
以至于整个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见证上帝啊，借着上帝大能的福音在生命上的转化，
让我们一起去见证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转化，
以及上帝的国度在我们的周围，在这个社区，在这边的大学，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在整个世界能够来被扩展。
愿上帝的国度在我们这一区，在这个大学区，在这个世界被扩大。
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